OK，好。啊，testing，testing，testing。testing。啊，OK，可以了。好了哈，好。在没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先礼敬四尊三身。我们用巴利文的哈。南无达瑟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瑟。南无达瑟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瑟。南无达瑟帕卡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布达瑟。好，今天呢要为大家讲解的是阿毗达摩啊。这个阿毗达摩呢，我一开始弘法就是讲解这个阿毗达摩。然后呢，讲了10年过后我就停了，已经很多年没有再讲了。因为到最后呢，我讲的都是修行的法门，就不再讲阿毗达摩了。这次是别人的要求，我特别开力重新再讲了啊。就像一个武侠的打功夫的，他。当他那个功夫达到最高顶端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打了，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表现、呈现佛法啊。好，但是呢，学习阿毗达摩呢，肯定对你的人生呢会带来很大的改变。只是呢，为什么我不再讲呢？是因为这个法要讲呢，要连续讲到完呢，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听者呢要有一定的。这个 understanding 跟智慧，那这个法呢就会带来很大的益处。那一般上呢，我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从开始讲到整个结束呢，所以我才停止，不再讲阿毗达摩啊。好 ，anyway， 我们就重新开始吧。这个阿毗达摩呢是佛教的权威性圣典，因为在三藏里面呢，我们有律藏、经藏跟论藏嘛，哈。那论藏是最深奥的，不是你自己研究就可以明白的，它是，在这个南传国教佛教里面呢，它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权威性的圣典。然后阿毗达摩讲的是什么东西呀？来，我们来看阿毗达摩呢，它跟经教呢一般上有很大的分别。经典呢是佛陀看到这个，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弟子，看他的根性啊，这个根性是立根呢还是钝根呢啊？它的根性是什么？然后佛陀呢，就以选择性的教法来展现他的佛法，以适合他的根性。但是阿毗达摩并没有这一方面的因材施教。阿毗达摩呢，他是把整个佛教呢，很精确的、很有系统的，把要义分门别类与诠释。所以学阿毗达摩。如果学得不精通的话呢，就会很 boring 啊，因为他没有跟你讲故事，啊，也没有因材施教，他是好 all analysis， 然后跟你分门别类呢，所以阿毗达摩呢是这种论来的啊，他不是因材施教的。经教是一听起来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呢，经教呢。讲明白呢，很多人也是听不懂，除非你有禅修的基础，啊，所以这个是阿毗达摩跟经教的不同之处哈。我们来看阿毗达摩的来源，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呐，所以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些 介绍上面啊，因为等一下我们明天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啊，所以我今天呢就略过一些不重要的，我就略过哈。好，我们看阿毗达摩的来源呢，这个巴利著书呢认为佛陀是在上十三天开示阿毗达摩，世尊成道后呢第七年呢在舍卫城呈现双神变后，利用神通呢一个脚步呢到达须弥天，第二个脚步呢就到达了三十三天，然后呢他为了报答他的母亲呢向他母亲开示阿毗达摩，那时候他的母亲已出生为天神，一个男众天神，然后他母亲呢下来三十三天听他的儿子开示。好，那你在天上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人间呢、啊、如果是三十如果是一五十天五十年，天上可能是一天而已啊、嗯、所以呢世尊呢同时呢用他的神通呢再画另外一个他的像，然后下到人间呢跟舍利弗尊者法相啊讲解阿毗达摩。那今天我们学习的阿毗达摩呢其实就是来自于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因为他是法相嘛，也是除了佛陀的智慧，他是之下第一个，除了佛陀之外他的智慧是第一的，所以呢他能够很有系统的把佛法或者把阿毗达摩呢分门别类的诠释出来。好，那阿毗达摩呢其实一共有七部论啊，这个发聚论、分别论、戒论、人施舍论、论是论论双，应该是双论啊，然后发趣论。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呢是阿毗达摩的概要而已，阿毗达摩塔桑嘎哈，也就是他的 summary 而已，七部的 summary。而且这个你没有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的基础呢，你想直接进入论藏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就是望门兴叹而已，因为它浩瀚如大海啊，而且很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枯燥啊。阿毗达摩这个概要呢是把它 summarize， 把它最重要的全部呢summarize， 然后你掌握了这点你才可以正式进入阿毗达摩论藏啊。所以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的作者呢叫阿努罗陀啊。那这个阿毗达摩概要呢一共有九章，那别人说这个是佛教的哲学与心理学，其实它也是一种修行的啊，比如说抛禅师的法门呢都是 based on 阿毗达摩啊，所以它不只是哲学跟心理学，它也是实修的一个方法。好，为什么要学习阿毗达摩呢？啊，第一个呢因为阿毗达摩有系统而且全面地了解佛陀的教法。我记得呢三四年前呢、啊、应该是四年前吧哈，我来到 LA 呢讲了跟这个禅修营啊讲了一些很多法，如何观心如何观受，就四念处方法嘛。那四年过后呢我再到 LA， 应该是三年过后我再到 LA， 他那些学生呢才开始明白我三年前讲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后知后觉啊。那为什么后来明白呢？他说是因为学了阿毗达摩如果他们没有学阿毗达摩呢，可能我三年前讲的什么东西他们还不明白。也就是说阿毗达摩呢他你了解了阿毗达摩过后呢你再来读经藏呢就很容易明白了，是这样的意思。 好，所以他能够全面地了解佛陀的教法，你掌握到阿毗达摩呢你再看经藏呢是比较容易的。好，另外呢他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学科啊，包括这个科学啊，因为科学讲到很多这个电子啊分子啊那夸克啊，然后这个色聚啊怎么变化。我记得大概有十年前吧，很早了，我去到迈阿密啊讲这个阿毗达摩，那时候我用英文主讲，那讲到这个身体的 materiality 的物质里面最小的变化跟它的因缘法，那其中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刚好是研究这个 materiality 的，就是这个物质的啊。他是一个，他是我记得有一次 NASA，他说他是NASA 有一次不懂射火箭射到天空，后来没有到天空爆炸了，掉了下来。然后呢，NASA 请了10个科学家去研究这个物质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其中一个被邀请去的，所以他听了我开示这个阿毗达摩过后，他很 shock 啊。为什么2500年前佛陀能够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现在了解清楚是 OK，是因为科学进步了嘛？但是是260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佛陀会知道这些物质还可以分解到这么详细、这么维系，而且它的因缘法它还可以展现出来？在科学还不能够展现出因缘法，不能够展现因缘生、因缘灭之法。所以呢，他这个科学家呢就非常的 shock，所以他超越了一切世间的学科，超越了世间的心理学、哲学、科学等等啊。然后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呢，它也是生活中的应用，也就是说，阿毗达摩可以应用在生活中。佛法，我们学佛法本来就是拿来应用的，学了过后呢，不会应用的话，那不是白学了吗？那只是一种理论，学了没有什么用处，所以阿毗达摩呢，最重要呢，它可以在生活中应用。怎么应用呢？当你学下去，你就知道了啊。好，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它培育了无我的智慧。整个阿毗达摩呢，完全没有讲到一个我，都是因缘生灭法。当你读完了整个阿毗达摩过后呢，无形中啊，潜意识里面呢，你那个无我的这个智慧呢，就非常的强烈，所以这个呢也是正见的树立啊，正见的树立，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好，所以基于这几个条件呢，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学习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呢讲的呢，世间上呢有2个法啊。阿毗达摩讲的呢，也就是世间上的2个法，第一个叫做世俗谛，另外一个叫做究竟谛。那世俗谛跟究竟谛呢，有什么分别啊？世俗谛呢，世俗谛就是我们一般上用的文字嘛，你我他，男人、女人、桌子、电脑等等。就是一听就可以明白，我们用这个世俗谛来方便沟通。但是呢，阿毗达摩呢，刚才我说阿毗达摩讲了2个法呢，但是它的重点呢是在究竟谛 （ultimate reality），不是 conventional truth。所以阿毗达摩讲的呢是究竟谛。那什么是究竟谛呢？究竟谛呢，是基于他们各自的自性。每一个法呢，每一个究竟谛呢，都有他各自的自性。比如说，地界，地水火风，地界就是 ultimate reality 啊，它有自性的。地界的自性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触这个桌子，你一触到它，你会感觉到它的硬，所以硬是地界的自性。那我们的心的自性是什么？心的自性是认知一个目标，这是他的自性。所以每个究竟谛呢，都有他的自性，叫萨巴瓦。而这些究竟谛就是靠着他的自性而存在的。而这种靠自性存在的法呢，是最终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单位。比如说，这个地的自性是硬嘛，那硬呢，你不可以再分解，硬要怎么去分解它呢？不能再分解，它是最终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单位，这个就是究竟谛了。但是世俗谛可以再分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科学啊，比如说物质可以再分解什么什么什么electronic，然后什么 neutron 还是什么 tron 啊，到最后到夸克，它慢慢的可以一直在分解下去，这个是世俗谛，但是究竟谛是不能再分解的。好，那 这个阿毗达摩讲的完全就是这个究竟地。然后我想举一个例子来分别什么是究竟地跟世俗地，因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在《弥兰陀王问经》啊，《弥兰陀王问经》呢，这部经里面呢，弥兰陀王呢是一个非常善于辩论的一个国王啊。那他去到那里就辩论到那里呢，那每个人呢都栽在他的辩论之下，所以他就讲：“哎呀，这个印度对我来讲都是空的啊，因为没有人可以胜过他。”最后呢，一个大长老呢，他没有办法的，他就派出他的弟子，叫做那仙比丘。他说：“这个世界上呢，在整个印度上呢，只有你才能够对峙他，只有你才是他的这个克星呢。啊，你去跟他辩论吧。”啊，那结果呢，那仙比丘就出来了。那弥兰陀王呢，一听到那些比丘呢，他全身都有点战斗了，这是他们过去的因缘啊，有点战斗，但是他还是要去面对，还是要去见见这个那些比丘啊，所以呢他就来到了那些比丘的道场，刚好呢那些比丘在开示，然后呢开完示过后呢，弥兰陀王就前来顶礼那些比丘，他就说：“尊者，我该怎么称呼你？”那那些比丘说：“别人都称呼我为那仙比丘，但是世纪上啊，或者是究竟地上呢，那仙比丘是不存在的。”当他一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弥兰陀王就抓到了他的弱点了啊，他认为他抓到他的弱点，他说：“尊者，你说你不存在，那现在跟我讲话的是谁呀？啊，跟我讲话的是谁？那我礼敬的又是谁呢？啊，那些比丘就不急不缓的就跟他说：‘陛下，你是怎么来这个寺院的？’啊，那些这个弥兰陀王就说：‘我是乘马车来的，乘马车来的。’啊，那些比丘就说：‘好。’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马车？马车的车轮是马车吗？马车的拖马车的马是马车吗？还是马车那个棚盖是马车吗？”那这个弥兰陀王说：“都不是。”那仙比丘：“那你跟我说马车是什么东西？”好，那他就说：“马车呢，就是车轮、马、棚盖跟里面的这个东西组合起来的，才叫做马车。”啊，那仙比丘说：“太棒了，很好，你所认知的那仙比丘，也就是名色的组合，也就是五蕴的组合而已。同样的，马车也就是各种 component 的组合。同样的，我那仙比丘呢，也是色受想行识，或者是名、心、心所、色法组成的。”第一次这个口舌之战，这个弥兰陀王就输了。第一次就输了，就坐下来了。他们就一直辩到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弥兰陀王问经》，都是弥兰陀王挑战他，结果被他驳倒的一本书。这本书呢，你们可以去读，非常精彩啊，也可以解决掉你们很多的疑问。好，所以呢，从这两个人的辩论呢，我们就已经知道了，究竟地是可以再分解的。世俗地是可以再分解的哈，人是世俗地嘛，那人可以再分解为色受想行识，根据经藏。那根据论藏呢，人可以分解为心、心所跟色法。经藏呢讲五蕴，论藏讲心、心所、色法，但是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不同的名词而已。好，所以你们有经藏的人，经藏基础的人呢，不要误会是不同东西啊，五蕴跟心、心所、色法都是同一个意思。好，刚才讲到的呢，我们讲到的那个两种地嘛，哈，一种叫世俗地，一种叫究竟地。那究竟地呢，包括了什么东西呀？阿毗达摩尼的究竟地呢，包括了心、心所、 设法跟涅槃。也就是说，这个阿毗达摩概要，也就是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尤其是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都是心所设法涅槃。然后最后三章呢，讲的是修行的概要，讲的是缘起法、化气论等等。进入这个，现在进入了究竟地哈，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了，所以我要长话短说。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呢，想知道的更详细的话呢，你可以去我的网路啊，写的熟悉了 .net，然后去找我在2018年在台湾弘誓学院讲的《阿毗达摩》，那个讲得非常的详细，也是我最后一次的开示，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再超越了那一个开示，所以我就停了。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两种地呢，分为世俗地跟究竟地。然后呢，究竟地呢讲了89个心，所以单单要了解这89个心呢，至少都要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不会深入哈。然后第二个呢是心所，心所有52个，心所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哈。那这个心跟心所有什么分别呀？心呢，在阿毗达摩呢，是我们称为国王；心所呢，是臣子 （minister） 啊，是臣子来的。那国王呢，一般上呢只有一个，但是臣子呢可以很多个。所以，当一颗心升起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很多个心所跟它一同升起，最少都是7个。七个偏一切心所，但是一颗心呢？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王，可以由7个心所，还是20个心所，还是16个心所，还是34个心所，看那一颗心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如果他那个心是善的，他心所就会善的心所跟他相应。如果那个心王是不善的，他就有不善心所跟他相应。那这个心所呢，其实在整个阿毗达摩里面呢，心虽然是国王，但是心所才是扮演最积极的作用。好像一个国家是国王统治，但是呢，帮助他处理这个国家大事的是臣子，国王本身是不太理的。同样的我们造业啊，还是造善呢，这些呢都是心所的作用。好，然后接着下来呢，还有28个设法，然后最后一个呢，尼巴那涅槃。这个就是整个阿毗达摩要讲的心所设法涅槃。前面第六章全部都是讲这些东西。根据阿毗达摩论教呢，究竟法归纳为4种类别啊，心所设法，这三个呢叫做有为法。什么叫做有为法呢？有为法就是因缘所生，因缘生因缘灭的法叫做有为法，被因缘操控的法叫做有为法。然后呢，最后一个涅槃呢叫无为法，无为法不是因缘生法。既然不是因缘生法，所以涅槃也不是无常苦的。有为法，因为受因缘的牵制，所以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无为法，无为法不是因缘生法，所以它是常乐无我的。因为世间上都佛教是从来不讲我的，只讲因缘生法。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究竟地的第一个先知概要。我会大略的讲不会很详细的讲。好，第一个呢，本章节说阿毗达摩的第一种究竟法，也就是心，在巴利文叫吉达啊，吉达。先研究心呢，是因为佛教分析究竟法的中心点呢，是在于亲身体验。而心又是体验的主要因素， 比如说一个木头人，你打他，他不会痛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心，啊，所以心是体验世间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这个心呢，就像石头啊、海呀、啊、水呀、啊，它没有心嘛，你怎么弄它，它都没有感受，所以它没有那个体验的作用。因此呢，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我们先开展心之概要。就是因为它有体验的这一个作用，而是对目标，而且心是对目标或者是所缘的视之啊。比如说你吃到一个东西，你知道它是咸、辣、酸，那是因为心的作用。没有这个心的话呢，你没有办法知道甜、酸、苦、辣。啊，因为所以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它有体验的作用呢。而且有认知的作用，因此呢，它是这个九章的第一章。平常的第一章就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章啊。也不是说最重要，就是最基本，你应该先认知过后，你才能够可以进入其他的领域。来，我们看什么是心呢？第一种究竟谛。好，一般上呢，究竟谛呢，它都可以把一个一般上究竟谛呢有四种分别法，是靠什么来分别呢？是靠它的相、作用、现起跟静音。比如说心的相，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什么东西呢？那看呢，就是视之目标。啊，人跟这个非有情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人有情呢，是由心，所以它可以视之目标；非有情呢，不能视之目标，因为它没有心。啊，所以呢，心的最主要的 characteristic，它的相就是视之目标。然后它的作用呢？作为诸心所的牵导者，刚才已经说过了哈，心王升起，啊，国王来了，臣子才会跟着来，所以呢，心是心所的牵导。那第三呢，那现起，这个现起是非常重要的啊。心的现起呢，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这个在第四章呢就会讲得非常清楚了。心要视之一个目标，它一定是第一个升起灭。升起灭，升起灭，升起灭，然后要有17个心识，17个心识的走过呢，它才可以产生认知目标的作用，就是比较清楚的看到了那个目标，啊，所以心的现起就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一个相续不断生灭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视，没有办法了知这个心呢，所以我们把这个认知的过程当作是一个我。所以，当你了解了阿毗达摩呢，整个认知的过程呢，是需要很多的心王的生灭，而且是要连续不断的过程呢，你就会知道了，世间上是没有一个我的。这个就是学习阿毗达摩最好处、最好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个现起千万要记得哈，心它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要认知一个目标呢，它一定要不同的心的升起、生灭、生灭，到最后它才认知那个东西。所以并不是一个我在认知，是心在认知目标，而且心不是单一的，它是相续不断的过程来的。就像一排蚂蚁嘛哈，一排蚂蚁呢。一只一只的借过去，我们远远看去好像一个，好像一只，好像一个一条线。但是近近看呢，是每一只蚂蚁，好，每一只蚂蚁。同样的，近近看呢，是每一颗心，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这个明天我们会讲到啊。好，然后静音呢？静音是名色，有名色呢，心才会升起；没有名色呢，心不会升起。那这个的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名就是心所。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心王呢不会单独升起，它一定要跟心所在一起。没有心所的升起，心王不能够升起。所以明呢，这个心所呢，是让心升起的一个静音。同样的，没有色法呢， 啊，心也不能够升起，因为心要升起要依靠一个依处，就是他的家，心的家，啊，要依靠一个依处，所以有设法心才能够升起，所以心升起的静音就是名色。好，我是不是讲得太快啊？不会哈，不会啊 ，OK。不会，我就越来越快了哈。算是我在这个相关室，台湾相关室，我就怕他们听不明白，就讲得很慢。结果大家嫌我讲得太慢，好了，我就坐快车，一快下去，大家又讲得我很讲，又说我讲得很快。OK， 好。好了，既然心知道了，就不太解释了哈。好，我们看心知两分法。心呢可以分为界，意界可以分为意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跟出世间心。然后心呢，意本性呢可以分为不善心、善心、果报心跟唯作心。好，你可能不明白哈，那我们来看心怎么意界而分类。好，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有三十一界嘛，一个 universe 就是三十一界。好，那这个三十一界呢可以分为十一个异界地，从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人类到六个天界呢，加起来呢是一个异界地。那些心在这个异界走动的心呢叫做异界心，明白吗？好，好像我们现在嘛，我在讲经是异界心来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人间啊，那恶鬼啊、动物啊、天界啊，他们心中升起的心都叫欲界心，因为他们现在处在欲界地里面。好，第二个呢叫色界地，色界地呢包括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初禅又可以分为三个初禅天啊，二禅可以分为三个二禅天，三禅可以分为三个三禅天，然后四禅可以分为七个四禅天，这些加起来就叫做十六个色界地。那些心在这个十六个色界地流动走动的那种心呢叫做色界心。那梵天神呢，梵天神他们住在色界，他们心都是处在禅那里面的，所以色界心都是属于禅那心。然后接着下来呢，最高的是无色界地哈，无色界地呢，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这个是无色界地。当也是梵天神没有设法，只有心识的，他们进入了这个无色界心呢，他们的心就是，他们进入这个无色界禅呢，他们心中升起的心就叫做无色界心。OK， 所以倒回来说，心可以依界而分类，依界而分类可以分为欲界心、色界心、无色界心跟一个处世间心。处世间心是超越了对五蕴的执取，啊，处世间心呢是要取涅槃为所缘的，所以呢它不包括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心里面，它是超越了这三个地，所以叫做出世间心。好，接着下来呢，心又可以依本性，啊，心可以依本性呢来分别，依本性可以分为什么呢？不善心、善心、果报心跟唯作心。这个很容易明白嘛，不善心大家都知道，贪嗔痴，啊，善心呢，无贪、无嗔、无痴。果报心呢是善心成熟产生的果报，不善心成熟产生的果报叫做果报心。然后唯作心呢是没有业的成分，阿罗汉的心也叫唯作心，那其中某几个心呢没有业的成分呢就叫做唯作心 Kriya Citta。 OK， 这两个分类很重要哈，可以吗？可以继续哈。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刚才讲到了哈，心识啊，一共有89个， 八十九个呢，又可以分为54个欲界心。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嘛，心是可以分界而分类嘛，哈，那有也可以分为欲界心，但是有多少个呢？有54个欲界心，然后呢，有15个色界心，又有12个无色界心，又有8个触，这个写错了哈，应该是触世间心，啊，
触什么？
触世间心。然后欲界心的54个呢，又可以分为不善心、美心跟无因心。啊，这个分类你们可能慢慢就跟不上了。来了，重复一下哈，跟不上也是很苦的哈。我们重复一下，人心是一共有多少种？89种。89种心呢，可以依界，界就是众生居住的地方。那众生居住的地方有色界吗？有欲界，有无色界啊。所以心呢，可以依众生居住的地方而分类，分为色界心、欲界心跟无色界心，再加一个触世间心。OK， 然后呢，在这个分类的过程中呢，色界心里面呢、啊，欲界心里面，也就是人类的心、天神的心、十二道众生的心呐、啊，这些心里面呢，又同时可以分为善心、不善心、果报心、唯作心，这样明白吗？啊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欲界心的不善心。要了解这个善心、美心呢、啊，美心也是，其实美心也是善心的意思哈。啊，有不善心，有美心，有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讲的是4个吗？好，善心、不善心、果报心跟
唯作心。
那为什么现在只分3个呢？啊，因为不善心就是不善心就是不善，然后呢，美心就是善心，无因心包括了唯作心跟果报心。嗯，所以这个阿毗昙摩就是很多的分类哈。嗯。你看我讲的这么快，你就知道我对阿毗昙摩有多熟了。已经很多年没讲的了。来，接着下来呢，关于本性呢，心可分为4类，心可以依界而分类，对吗？也可以依本性而分类嘛。现在我们讲本性了哈，不再讲界了哈。OK。关于本性呢，心可以分为4类，不善、善、果报、唯作啊，这个刚才已经讲了。那要了解到这个善跟不善心呢、啊，有2个很重要的因，你必须要知道。啊，那个因呢，一个是善因，一个是不善因，或者是根呐、啊。好，那这个善跟不善呢，又可以分为3个善因，善的因呐、啊。它的因就是它的根本 啊，根本。那怎么知道它是善心呢？怎么知道它是不善心呢？就看它的根本。所以它的根本如果是善的呢，它有无贪、无嗔、无痴。那如果是不善的心呢，有12个不善心嘛，都一定有贪、嗔、吃，然后从贪嗔痴这边才来发展出妒忌的心啊、怨恨的心啊等等。他这个我们只讲根本啊，从根本可以再延伸更多不善的心。同样的啊，从善的心有没有贪、无贪、无嗔、无痴嘛？从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呢，同时也可以再发展为更多善的心，比如说慈悲的心啊、随喜的心。啊，是无量心，这些都是从无贪、无嗔、无痴那边再延伸出来的。现在我们讲的是根本罢了。啊，所有的善心都有无贪、无嗔、无痴；所有的不善心都是跟贪嗔痴相应的。虽然贪嗔痴3个未必在同一个时间升起。啊，等一下会讲到哈。接着下来呢，关于本性呢，心可分为4类的解释。那第一个是不善。为什么叫不善呢？因为它跟不善因相应。 后什么是不善因呢？有多少个不善因？三个，哪三个？贪嗔痴啊，你们毕竟是很少。OK， 然后善呢？善为什么叫它善呢？是因为它跟善因相应。有几个善因呢？三个，哪三个？是 OK， 我一边讲一边问，从你们的回答我就知道 either I can proceed or I have to go backward。 这个就是教学的善巧了哈。不问的话不知道你跟得上，问了你会回答，就表示你跟得上，我就可以继续前进了哈。好，接着下来是果报。缘以业成熟而升起的心是果报心。业有分为善跟不善嘛，对不对？这两个善跟不善心呢，成熟就叫果报心。所以果报心我们没有说善跟不善的，只有业才是善跟不善。 OK， 好。唯作心呢 Kiriya 啊，非业亦非果报，只涉及活动而没有造业。对，只有活动而没有造业的，比如说阿罗汉的心没有造业，阿罗汉已经彻底的去除无明跟爱欲了，所以他的心是不造业的啊，所以他的心叫做唯作心。好，那果报心跟唯作心呢，两者呢皆非善或不善，所以被归列为无记心。无记，你们时常在阿毗达摩可以看到无记心，无记心，无记心就是包括果报跟唯作，因为他们不能讲是善或者讲不善，只有业或者是善心跟不善，这个业才可以讲善跟不善，果报是不能够讲善跟不善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人生中遇到这些不好的遭遇啊，我们只能够讲是过去不善业产生的果报，果报本身是不分善跟不善啊，只有业才是分为善跟不善的。好，接着下来呢，这样我们进入了十二个不善心哈。你要我分析十二个不善心吗？还是你们要回去自己读？你要我大略分析一下，跟你们分析一下吗？啊，我只要分析一下，你们回去读就会很容易的。这个就是老师为什么重要啊？他稍微点一下，你们回去读啊，好像都突然间就变成很容易了。十二个不善心，十二个不善心呢，又可以分为八个贪根心。你看到下面一排啊，十二个不善心可以分为八个贪根心，两个嗔根心，两个痴根心，十二个。好，哪十二个呢？我们先看八个贪根心嘛，哈。来，第一个，越具邪见相应无形一心。第一个一定要跟你解释怎么叫以无形，阿桑卡里卡，巴利文哈。然后第二个呢，你看越具邪见相应有形一心，它两个文字差不多一样，差别在无形跟有形，叫阿桑卡里卡，萨桑卡里卡。什么叫无形呢？无形就是你在做一件，因为这个是贪根心嘛，比如说你在造恶的时候，起贪的时候呢，是自动自发的，没有受人家怂恿，自动自发去起那个贪。比如说呢，一个男人呢，刚开始呢，他走过，两个男人走过啊，一个呢守住他所言，另外一个呢东张西望，东张西望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美女，那另外一个守住所言，什么都没看到。那个看到美女的就跟他朋友讲，哎呀快点看啊，那个美女啊多么漂亮，快点看。所以受了他怂恿过后，他就转头去看，哇，才起了贪欲。这种叫做无形，无形一心啊。对不起，第一个他守住所缘，他没有自动自发，我叫无形。有形就是被怂恿过后他才造的，他才造业，他起贪的，叫做有形，明白吗？好，那越剧呢，就是你在起贪的时候呢，你很高兴嘛。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起贪了，哇，好吃好吃，一直起贪，叫做越剧，高兴的心。那邪见呢？邪见呢，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 起贪呢是有果报的，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见解啊，不知道在享受呢六根撞击到六尘 那种快乐呢，其实是有果报的。每一个善不善都会带来果报，那个时候呢他没有那个正见，所以叫做邪见。所以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啊。第二个呢，业聚邪见相应啊，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
不相应无形，
不相应是第三个，不相应是第三个。所以第一个刚才举了例子嘛，哈，那净莲上那个例子也是很容易明白。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呢，他去到那个水果店，啊，然后呢，他自动自发就偷了一点水果来了，这个叫做，他很高兴的，他很高兴的从水果店呢偷了一粒苹果，然后呢不知道这个是有不好的果报的，这种情况呢叫做业聚邪见相应无形一心。那第二个呢，啊，第二个业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呢，他跟他朋友一起去，他刚开始他根本没有这个意念要偷那个苹果，但是呢他朋友一直怂恿他，你去偷你去偷，所以他就带着很高兴的心去偷，而不知道这个是有不善的果报，这叫业聚邪见相应有形一心。 OK， 好，第三个业聚相应业聚邪见不相应，这个邪见不相应就是他在偷的过程中呢他没有邪见，他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有这个业报智，但是他还是忍不了那个贪，不能够抵抗那个贪啊，跟第一个不一样哈，第一个有邪见呢，第三个是没有邪见的。那第四个呢是无形变成有形的，你只要明白无形有形你就知道了哈。好，那第五个呢，第五个呢跟前面一二三四全部一样，只是那个受不一样，他在造这个起贪的时候呢，他心中没有业聚，没有喜乐，他心中只有舍终舍。比如说他去偷苹果呢，他没有兴高采烈，他只是很平舍的很忠舍的去偷了那个苹偷了一个苹果。业聚跟舍聚是受来的啊，受来的。所以呢在也就是说我们在起贪的时候呢可以很高兴也可以很平舍的。有的人在吃的时候啊，他也是可以很平舍，他也是有贪，但是你从他脸上啊看不出他起贪了。那有的人呢，他吃的时候，你从他脸上就看得出他那个贪有多么强。哈哈，这个是他吃他有贪的时候是很兴高采烈，有的是他起贪的时候，但是他也是很忠实，很稳定，很忠实。明白吗？那就是这八种贪跟心呢，你自己可以延伸到你的生活里面。啊，很可惜的啊，因为我明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课要讲呢，不然呢我如果一一的跟你从你的生活从你开始起床到你结束我来跟你分析这十二个不善心的话，你以后慢慢的你就会对生活很严谨了，你就不会这么放逸了。哦，但是我们时间很有限，如果我只讲这个我讲不到第四堂课，第四堂课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是会建议你呢去我的网络上听，或者呢你是其实我写了两本书啊，一本是英文的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Mind and Body， 这个来这本书呢是很 popular 的啊，包括菩提比丘呢也推荐这本书啊，菩提比丘本身在家里也推荐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我没有可能写得很详细，如果他这本书要像我经典要像我讲经这么详细的话呢，可能它的厚度要多一半的厚度，所以我没有那个精力去写。但是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这本书呢把整个佛法呢这个怎么讲呢贯通起来。有时候我们学佛呢是东一块西一块北一块的贯通不起来啊，但是这本书呢我就 try my very best 啊，根据我最大的能力呢把这个经典这个论藏啊 这四圣谛全部呢跟他通通贯通起来。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很好读，就是这样啊，在新加坡也是很 popular 的哈。这个可以在阿马逊买，或者是在LA 呢，我有一个学生呢，他帮我收了很多这本书啊。如果你们大家要呢，你们可以一起 combine 起来，然后这样一起 ship 过来，就可以省掉你们的 shipping cost 哈。那另外一本呢是我的中文书，那本是免费的，但是你现在请不到啊。那本免费的那本就会讲的非常的详细。因为中文字很小呢，中文一个我啊，它这个 understanding 了悟，中文英文 understanding 这么长，中文这个字这么短，所以呢中文书不用这么厚。所以那本中文书呢叫做阿毗达摩实用手册，在台湾应该是可以请得到，台湾已经印了2000本了啊，已经第三版已经印了2000本，那个是免费的那一本啊，所以那本书就会比较详细一点。但是讲到这个融会贯通呢，这本书可能就会很比较贯通哦。好，那再不然就是听经了哈。那听经的时候最好有书本，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领悟力会比较强一点。好，那刚才讲到这个贪嗔心呢，它有三项分别嘛。第一个是悦聚或者舍聚啊，刚才已经解释了。另外一个是邪见相应或者不相应嘛。然后第三个是无形或有形，主动还是被动。所以八个贪嗔心里面呢，都是靠这三项来分别的。那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的话呢，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呢，一意的去研究你的心是哪一个，离不开这八个。接着下来我们进入两个嗔跟心，一个叫做忧惧嗔恚相应无形一心，另外一个叫做忧惧嗔恚相应有形一心。然后你看这边没有舍惧，没有悦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嗔跟心。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会笑啊，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是忧惧的。然后呢它的分别在两个，无形跟有形，然后只有一个受，就是忧惧啊。好，这那个嗔跟心很容易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一起嗔的时候，你可以研究一下，是别人怂恿你的，还是你本身就是这种嗔跟心的人。本身嗔跟心的人就很容易生气嘛啊，那本身不是嗔跟心的人呢，要人家怂恿过后才生气啊，这种呢叫做无形的啊。嗯，好，接着下来呢，最后两个痴跟心。痴跟心呢，它的受呢是不一样的啊。贪跟心的受是悦聚跟舍聚嘛，嗔跟心的受是忧聚嘛，那痴跟心的受呢是舍聚，这很容易分别啊。然后呢，痴跟心呢，它有两个心所，一个是疑惑，对正法的疑惑，对果报业报的疑惑等等。对三宝的疑惑，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跟调举 restless， 然后跟调举相应的。当我们的心处在调举里面呢，其实就是常常心的升起。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都是处在调举里面的，所以这个痴占了最多啊。我们的这个三毒里面呢、啊，痴是最深层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心都是在调举，除非你的心锁住一个锁缘，不然的话它就是在调举之中。就是你锁住一个锁缘、啊、很多时候也是在调举啊。打坐的人就知道了哈，虽然心要锁住锁缘，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起很多妄念的、啊。更何况呢，你不锁住你的锁缘，更糟糕了。那看不到自己在调举，那更严重了，对不对？连自己在跑妄念都不知道，那个是更严重的。所以呢，心的生灭太快，快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其实那部分都是在调举之中。除非你学会关心啊。 什么时候可以问问题啊？剩下十五分钟问问题，这四十五分钟了没有？四十分钟我们就停了啊，等一下最后一张 OK。 所有恶法呢都包含在十二个不善心里面，所有的恶法我们讲造业嘛哈，我们造业呢都是以这十二个不善心所支配而造的业，那造的业呢肯定会留下果报，每一个有贪嗔痴相应的心而造出来的业呢肯定会产生果报，有的果报呢是今生受报，有的是来生受报，有的是在漫长的轮回中只要他因缘成熟，他 anytime 都会产生果报，直到你进入波涅盘，不再有身体，不再有生命呢，这些果报呢才全部结束。好了，那今天我们就暂停了，让你们问问题哈。
有一个问题